六阳独煞在聚仙楼吃酒，英雄五凤楼在一旁观看。五凤楼一壶酒还没有吃去一半，那六阳独煞已将满桌子酒菜一扫而空，现在是酒足饭饱，打着饱嗝。
哎，伙计，算账！
方才和李明说话那个伙计赶紧过来，一边收拾杯盘，一边抱着菜名和钱数。老爷子，连酒菜一共是2两7000银子。
哦，不多不多，给你3两。
好嘞，酒菜饭馆2两7000，小费3钱呐。那边有人搭理声，谢谢。哪知战天雷的手伸入腰中的布袋，身子一抖，接着脸色陡变，那只手愣没有再抽出来。怎么没钱了？五凤楼明白，六阳独上的钱早在门口一挤之际被李明妙手空空掏去了。他心中琢磨，哼，战天雷，凭你一声狂傲，这回只可卖身还债。可怜战天雷一向独往独来，跟谁也不交往，又是深藏10年初入江湖，这个跟头叫他栽不起呀。他说话声音都得发抖了。
伙计，真对不起，我的钱丢了。
那伙计听战天雷一说，瞪起双眼仔细端详战天雷，接着又是捧又是圈，又是打又是拉，就连说话的腔调也和李明一样一样的。怎么，他刚跟李明学的？大吵大嚷的和战天雷争执起来，所有吃饭的目光唰都投到战天雷身上，有的还围上前来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甚至有的人指着战天雷骂的不该崩吃崩喝，只闹得六阳独煞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无可奈何，老脸一红说，
小伙计，我真不哄你，我的钱是真丢了。
听了这句话，那伙计脸色也沉了下来。
老人家，您可是年高有德的人，如果不是年高有德，就是切糕有枣。你的钱丢了那我不管，反正不会说是我偷的吧，咱们就事论事，你老大模大样的往小店一坐要热的，我可没敢给您凉的；要甜的，我可没敢给您辣的。您可是红口白牙吃下去了。这聚仙楼也不是小人开的，我跑前跑后，一天能挣几个大钱？一句话，有钱拿起来，没钱就……
伙计说到“就”字，故意把声音拉长。五凤楼一看，战天雷的脸色煞白呀，嘴角肌肉一连突突突跳动几下，这才忍不住了。要翻脸，他要翻脸，这个酒楼非翻个个不可。心想，不好，李明啊，你快过来吧。果不然，李明走了过来。这个李明啊，打扮个小学徒的模样。他先劝战天雷，老人家，别急别急，看我怎么打扮的。他一只手掐在腰内，一只手摁着桌面上，气呼呼的对伙计说，
小二，
你也太不讲面子了，你也不睁眼看看，你是跟什么人说话？凭这位老爷子能是蒙吃蒙喝的主吗？天有不测风云，人能保一辈子没点闪失吗？吃饭还掉饭粒儿，不就是3两银子吗？这份钱我垫上了。真就掏出一把散碎银子，凑够3两交给了伙计。伙计点头哈腰的拿着银子走了，楼上又恢复正常。五凤楼就跟战天雷一把抓住了李明，
小兄弟呀、啊，哎呀，你可给我解围了，谢谢谢谢，快跟我走。
哎，您别着急，走走走，俩噔噔噔噔噔噔，一前一后下楼了。五凤楼也赶紧后了饭帐前，跟在后边，他绕着走在了前头。走不太远，就跟战天雷和李明在旁边说话。
战天雷说，小兄弟啊，我老头子这一辈子也没欠过人家人情啊，想不到老了老了竟欠下你这一大笔债呀、啊、我要好好报答报答你呀、啊、老爷子，
您呐用不着，我在楼上一看见您就觉得很对脾气，那个伙计真是狗眼看人低欺人太甚，就教训他几句，不就是三两银子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惜
他正慷慨激昂的说话，突然结巴起来，声音也随着低了下来。吴凤楼心的话，行了，圈套系好了，战天雷呀，就等着你钻吧。果然战天雷问
小兄弟，你怎么了？
哎，看着你老人家受逼，我一气之下就什么也不顾了。可是这钱是我送货收的货款，我回去怎么交账啊？
我的东家又狠又凶，这顿毒打我是挨定了。哎，算了吧。战天雷停下脚步，拉住李明。
哎，小兄弟，说什么也不能叫你为我挨打呀。我身上钱虽然丢光了，我这身衣服还能值几两银子，脱起来你到当铺那当了吧。
老爷子，我谢谢您了。现在天色已晚，当铺关门了，就是徐州当铺都敞着，我也不能那么做呀。我认可挨东家一顿打，也不能逼着你老人家去卖衣服，叫你老人家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呀。
李明这小子也真会说话。老魔头听完身子颤动一下，
那我不忍心让你去挨打呀。
老爷子，我有个法子搪塞一下。快说你有什么法子。你老给我写一个借条，就说你是我的亲戚，暂借五两银子急用，三天后加倍偿还，东家见有利可图，准能饶了我。这阵战天雷哪能往别处想呢？他已被李明完全感动了，忙说可以，只是你怎么要写五两啊？
嗨，老爷子，你身上分文皆无，不能让你老人家露宿街头啊。
说着又掏出二两银子交给战天雷。六阳独煞真被感动了，凭他这种人一掷千金毫无吝啬，今天挤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二两银子他几乎看成是万两黄金。他哆嗦的双手接过二两银子，小心翼翼的装入腰包。
小兄弟啊，我不会写字，到哪找一个写章借条，我摁个手印就行了。
哎，行，我看看啊。李明故意的往四外看了看，他几步就来到五凤楼近前，上前做个揖。
相公，请您留步。
五凤楼说，什么事？劳神替我们写几个字行吗？
这
快走。不容分说，把五凤楼拉到一家杂货铺前，借了笔墨，低声念道：
哎，这么写啊。立卖身弃人战天雷，因家贫如洗无计度日，托人说和，以五两银价卖给李姓门下永威奴仆，恐后无凭，立此为证。卖生人战天雷，中人五凤楼，大明天启六年某年某月。
啊，五凤楼心的话，李明啊，你真缺德呀。李明给他使眼色，五凤楼没办法，按他说的写完了。李明拿着来到战天雷近前，叫他按上手印，随后折好了揣在怀内。
老爷子，这事儿就算完了啊，您别往心里去。你老今晚住在哪儿啊？我交上以后再去找你，咱们来个彻夜长谈怎么样？
好啊，小兄弟你可一定要去，我等着你呀。
哎，你放心吧。战天雷告诉了自己的住处，然后两人一一惜别。战天雷走远了，五凤楼不高兴了。李明啊，你太过分了。李明噗呲一笑，
大哥，伏虎焉能不紧呢？只要他听咱的，这卖身契还不是顶一张废纸吗？他是野性难改，还有醉和尚收场呢。
我看把事闹大怎么办？不要紧，走，快走。说着俩人回到店房，大屋里一看，醉和尚早就来了，趴在桌前睡觉呢。哎， 我说老人家快醒醒，
哎呀别睡喽，事情办成了。
李明把醉和尚叫醒了。
哎呀缺德小子，
事情办得怎么样？你看
卖身契。
这个缺德小子可真有你的。
雾凤楼说，李明本来就不安分，老前辈你怎么能还宠着他呢？
不是宠着他，干得好，
对待这样的老魔头啊，不这么做不行。
天不早了，我呀去找老魔头把他牵上场，你们在暗中观察，没有我的招呼不准出头，听着没有？我走了啊。
你们俩认识啊？
何止认识呢，熟得很。
走了。
说着直奔地藏庙而去。这座庙啊已经无人居住，香火早断，老魔每晚住在后殿，醉和尚刚一入庙就被六阳毒煞发现了。两人年轻时候曾经打打好好，交情虽说是不薄不厚，毕竟是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所以醉和尚一到，战天雷飞身迎出，两人携手来到后殿坐下。醉和尚一伸手从怀里掏出狗肉，葫芦里放着美酒拿出来，两人连吃带喝。六阳毒煞就把傍晚发生之事详细说一遍，他夸奖李明。醉和尚听罢暗暗觉得惭愧，后悔自己和李明错估了战天雷的为人，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热血直肠人，早知如此何必骗那张卖身契呢。又听战天雷说，
哎
秃和尚，那个孩子是我一生中少见的好孩子，我一定想办法报答他。
哎呀你不知道啊，没钱这滋味太难了，今儿羞臊的我活不了，多亏那孩子。
哎可惜呀，我怎么报答呢？我又能给他什么呢？
醉和尚一听，到时候了。
哎老魔头，眼前蓬城双盼，可有的是冤孽钱呐、你何不要他几个，一来也算替他们修修来世，二来也了去你的心愿，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醉和尚故意的拿话往双盼上引，这句话提醒了战天雷，他高兴一拍手，
哎呀对呀，我真是老混蛋，眼下就一笔横财呀，我正愁没办法处置呢。
也是那个孩子福大，秃驴啊你帮我拿去如何？
醉和尚故意的想了想，
哎呀如此说来你也知道云龙山放鹤亭之事，你还是贼心不死，说说看你怎么知道的。
嘿嘿，这事能瞒了我吗？
战天雷撕了块鸡肉一边吃一边慢慢说，
我是晚上查看双盼的动静无意中发现的，不过要2000两黄金200颗珠子不是九子伦干的，九子伦当年和我一块摔到悬崖下，即使没死最少也得残废，就是不残废他也不会贼吃贼，不知道是哪个小子想出个馊主意，冒着九子伦的名来要钱呢，我呀想看看到底谁干的。
醉和尚心的话，就是李明干的，叫你碰上了。
到那我瞧瞧谁有这么高的手段。
刚说到这儿李明来了，
战天雷的脸冲外一抬头瞧见李明，
哎呦脸上乐得像开花一样，
嘿嘿小兄弟你可来了，快快快坐坐坐。
这李明来到里边，扑通羊羔吃奶跪下，跪在战天雷近前。
醉和尚一看知道自己和战天雷说话被李明偷听，看来这个调皮小子改变策略，当下故作不知冷眼旁观。只听李明开口叫了声老前辈，
战天雷伸手把他拉起来，哎小兄弟你别折杀我，快起来在这坐啊，你这是干什么？
老人家我向你老请罪来了，有些事我欺骗了你老，你老不生气吗？
战天雷哈哈大笑，小兄弟啊咱俩一见投机，别说你只是有些事儿欺骗了我，
你就是以前砍过我三刀，我照样喜欢你。你说说，有什么事儿欺骗我？
老人家，我不是个小学徒的，我爸爸是当官的，他老人家官拜三品安察使，叫李经文，
我叫李宁，
有个外号，叫缺德十八手。我这次啊，奉我父亲之命，暗保信王朱由检回京，为了牵扯彭城双叛的力量，我才想出了个冒名下书的馊主意。
哎，咱们说明白啊，我可不是贪那笔大财，只为了让他们分不出身来。
方才我在门外听了二位老人家谈话，知道老前辈胸襟宽广，古道热肠，我才敢直说。战天雷刚想询问醉仙楼借钱之事，还没等他开口，李明赶紧说：“老人家，在酒楼上您丢钱了，我怕您老人家不好意思，才瞒了姓名垫了酒账。我本来是想奉送你老那笔酒钱，又听你老人家说一生未欠他人恩，无奈才请人写张字据证明你老只是暂借，免得坏了你老人家一辈子不欠人恩的名头。”
醉和尚心想：“坏小子，你口口声声不瞒老家伙呀，到底还是把老家伙给冤苦喽，
写的卖身契，这叫战天雷知道还不把你劈了。”哪知六阳毒煞听了李明的话，哈哈大笑：“
哦，事情说清了，我不怪你，今夜三更天我帮你拿回那批财物，算是还了你的人情，然后我另有好处给你。”
啊，李明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古怪透顶又恶名远扬的六阳毒煞能如此通情达理，他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这只六阳毒煞见天色不早，取出个包裹带在身上：“
醉和尚，我带李明走了，你跟着，咱们仨一块走好不好？”“
弥陀佛，好好好，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看看你的脚程比我快多少。”“哎，好了。”
战天雷挺通达人情，他知道他的脚程李明跟不上，所以他拉着李明出了地藏庙，脚尖轻点，人如箭射一样，那么庞大身躯却那么灵巧，形如山鹰猿鹤。他始终紧握李明手腕，一直来到云龙山下，最合适在后边跟着。你说竟没能超越两人一步，李明暗暗的吃惊啊，知道战天雷受伤之后竟能从接天台上坠下不死，绝非幸运，而是上乘轻功啊，无人可比。又想到那一位古怪神秘的人物六指追魂九子伦了，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如果活着，我一定拼尽全力叫两人弃嫌和好。你说李明这人多有意思。就在这阵儿，战天雷说：“
小兄弟，今夜之事虽是你下的书，我可要演主角了，你不多心吧？”
他的话谦恭温存，声音柔和，不像传说中那么凶狠恶毒动辄杀人的毒煞老怪。
李明说：“老前辈，不管你怎么做，晚辈绝不多心。”“
好啊。
哎，我在武林中声名狼藉，
小兄弟，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吗？”
李明的心为之一震。“
我知道那是一帮恨你打我打不过你的人造谣中伤，
别看我是官宦子弟出身，我就是不信那种谣言，反而觉得白道中人不见得都是好人，黑道中也不见得都是恶人。就拿老前辈你来说吧，向来不以强凌弱，一生守身如玉，至于杀几个人抢几票财物，那要看杀了什么人抢谁的钱，这事儿啊，连我都干过。”李明的几句话像一股春风，温暖了战天雷的身心。他猛地砰抱住李明双肩：“
小兄弟啊，你是我一生唯一的知音啊。” 你摸透了我的鬼脉。说到这儿，
立明在月光下看见战天雷，两眼闪着泪花，当时做出个大胆决定。
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喊我小兄弟呢？太见外了，我要拜你老为义父，
誓不你老终生，并请最老前辈作证。
好、哦，老魔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一个三品大员、一省的司法官、安插使的儿子，甘愿拜一个江湖巨雄为义父，并要侍奉一生，这简直是人间奇闻呐、啊！他激动两只手滑下来。
醉和尚，你愿意给我作证吗？
弥陀佛，我太乐意了，太好，我当证人，快快快，老魔头你坐下。他把战天雷扶着坐在块大青石上，立明双膝跪倒，跪在战天雷的眼前，义父在上，孩儿有礼。
啊，哎嘿，快起来，好孩子，弥陀佛，我老和尚给你们爷俩道喜了。
战天雷老泪纵横啊，我一生任性，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可真如李明说的，绝不欺负弱小，更没有破过色戒，终身未娶，苦练六阳神功，这孩子能替我苦心，我不虚此生啊。好在来日方长，我会疼他的，现在办正事要紧，明儿你不许回避，随我来。说完，已登上山坡。这座云龙山形如龙形，长达数里，横卧彭城之南。云龙湖畔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曾在彭城当过知府，多次登山观湖，山上古迹很多。一路上山，战天雷由于心情舒畅，呵，登台阶如履平地呀、啊！他们来到半山腰，抬头一看，哟，放鹤亭前已经来了不少人。谁呀？侯国英、二鬼、双盼、燕日华等人早在这等着呢，还有一帮家将。战天雷根本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他知道醉和尚是出家人，不能公开露面，就大模大样的领着李明。来到了放鹤亭前，这边是侯国英、二鬼、双盼，这边是战天雷、李明。战天雷一声不响的取下身上包裹，慢慢的解开，顺手一抖，唰，是一件鲜红鲜红的长袍。这个长袍一亮，就见双盼中的老大贺连芳吓得连连后退。侯大人，坏了，来者不是六指追魂，是六阳毒煞。听江湖人说，他每次大开杀戒之前必换上一件红袍，因为他练的是六阳神抓，属阳刚之正气。要我看，干脆把那两钱两金子和200颗珍珠给他算了，免得一场厮杀呀。
哦，
女魔王侯国英听罢，看了双盼一眼，心想：彭城双盼武艺很高，人也狂妄，几十年盛名不衰，原打算收在麾下听用，没想到竟是这样废物。突然，他心生妒忌，既然没有用，我就把他们废了。想到这儿，说：贺庄主，江湖传言老魔已死在华山，我们又没有真正证实过，谁能知道来人是真是假呢？凭双盼之盛名，不辨真假就献出这么一批巨款，岂不令人耻笑？燕日华说：是啊，燕某不信这个邪，像犯了这么多人，岂能怕一个九死余生的糟老头子？大庄主，咱二人一块上，这小子冒坏，言外之意用车轮战来战战天雷，他明知道双盼
不出手则可，出手就是哥俩一起上，一向如此。现在贺连芳被推向风口浪尖，已成开弓之箭，毫无回头之势。一咬牙关，老二啊，咱哥俩上。